感谢耶稣，今天早上让我们有好的天气，早上可以有一点时间一起再来看创世纪。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这些功课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帮助我们。我们开始以前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会讲到当兵齁。好，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会用有组织有计划很有效的方法去残杀同类。动物之间会同类会打架会有，可是想办法花很多钱，差不多花我们赚的钱最多的钱，目的就是要杀另外一个跟我们同类的，这是所有动物界是人类。那这是很残酷的现实，人类真的那么高尚吗？那我们怎么看？特别是基督徒、基督教，在这个世界历史当中，战争扮演的角色也不是太亮丽，也是很糟糕，并没有表现的比别的宗教好。那我们怎么了解这件事情呢？因为今天我们就看到圣经所记载的第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蛮大，我把它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所以今天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想说，到底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如果要做基督徒，我们要怎么看待战争呢？那我想我们住在台湾，对这个也特别会有感受。我们一直活在战争的阴影下面，我们也被战争蹂躏过，好几次，我们长一辈的大概都经历过那个战争的那个恐怖，那种无辜的人受害的那种情形。那我们怎么看他呢？是不是大家都不要战争，那这个有可能吗？如果一定要战争，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圣经这是地图地图你们应该有就是亚伯拉罕他的旅程。那战争呢就发生在这一块地上面他本来他老家是住在这个两河流域，就是我们叫古文明的那个新月湾新月湾古文明的这一湾。他你看他这个是一个月亮，好像一个新月的那个镰刀月的那个穴那这边是其实河流是小河一条啦，如果你去看过圣经的那个约旦河其实不算什么河这个两条是大河，这一条是大河，这一条是尼罗河，这个是很大，所以古文明一定要有水啦，没有水你发展不了文明，因为人活着需要水嘛。所以这两条跟这一条比起来，这一条比较好，因为这一条的那个它的源头是徽州那个很高的山，那我们叫做终年积雪这山头都有雪，那这个雪融化呢就有源源不绝的那个水，所以不管你下雨不下雨，它不会，尼罗河从来没有旱灾，就是说没有水，它有的是水灾，因为它是那个从高山上的积雪下来的水，所以它有水灾呢要跑也跑得掉，不是那种说像我们这个塞巴口一下子就一大堆，那个水是慢慢 一直来，所以埃及人可以看见那个水就淹起来，知道是怎么跑齁。那他们甚至是用芦苇齁，会有一点像什么，不是台湾没有，在美国有齁，就是有时候路边你开车会发现他放一根棍子齁，那上面花刻号，你不想到什么，其实那个是量雪的高度，知道吗？就是说万一下雪以后你路上的路标都看不到了，那你怎么知道那个路到哪里，还有雪下的多高呢？他们就看那一根，你不要看那根棍子就很重要齁，因为那个棍子后面就是会摔下去，你不要开过去，那个就是告诉你路就到那里可以开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是2尺3尺高的齁。那埃及人发明这个芦苇帐放在什么，放在尼罗河旁边。然后就说去年齁淹到第几根，这样知道吗？就是那个尼罗河都会涨过来。那前年淹到，那他们会算如果淹多少的话，今年都会丰收多少。因为那个是那个尼罗河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沉淀的淤泥那个很肥沃的淤泥就会满出来。如果没有淹的话，今年就知道收成会不好一点。 所以他们是埃及人是喜欢淹水，因为这种淹水是慢慢来慢慢来，也不会产生什么灾祸，而淹水会把那个尼罗河上游的那个肥沃的土地呢，就把他们的那个田地就来那么一下施肥了，等于那所以这个地方是每一次如果这里有灾荒呢，他们就往这边跑。我们在圣经已经看过亚伯拉罕他会没饭吃的时候就往这边跑，因为这边好像米仓啦，就是说他没有，这边呢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这个地方的水呢的那个就没有这个地方那么稳定齁，有时候会患难啊，有时候就会没有水齁。这个是幼瓦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个是 Euphrates, 幼瓦拉底河，这是 Tigris, 底格里斯河，就我们大家练历史应该都知道有这么东西。那他们本来是住在这边的下游，这边有个海湾齁，这是阿拉伯半岛齁，沙漠，这一块是沙漠。那这边是有河流，这边有河流，所以要从这边到这边呢，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这样过来齁，因为这边你过不来，你骆驼也有危险，就是这个地方是不好住人的齁。所以呢他们住在这边最南端齁，那个海湾在这里齁，叫乌尔，那是巴比伦帝国的出海口齁，巴比伦帝国以前叫 Sumer 是比他更早的一个帝国的名称齁。那亚伯拉罕的爸爸是卖菩萨的齁，他家里是科神明卖菩萨的齁，所以他们本来是什么都拜，跟我们台湾人一样。那上帝就从这样的家里面就呼召这个孩子说，你要移民，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然后我会跟你建立特别的关系，然后我会祝福给你，然后你要祝福别人。这是亚伯拉罕从上帝所蒙的呼召。第一个要移民，就是不能住在这边，要搬家。那他爸爸就搬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淹大水，他们就从这个河流搬上来。那经过巴比伦，经过尼尼微，就叙利亚的首都，搬到哈兰。这是他们第一次移民的路线，就是从下游搬到上游。到哈兰这里再来就高山，这个很难啦。那过来这边还要走一阵子，开始有另外一条小河流，所以他爸爸就觉得说到这里就好了，就住下来，一直住到他爸爸去世。上帝在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你去的不是这里，还要走，所以亚伯拉罕再从这边搬家啊。可是亚伯拉罕的哥哥他们呢就留在哈兰，他的兄弟亚伯拉罕是最小的，那哥哥呢他们就留在这边了。那亚伯兰呢就把他全家呢就从这边搬过这个山头，然后就下来经过大马士革，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打仗有打到这里，这是一个叙利亚首都嘛，Damascus, 大马士革，然后一直下来那个红色的部分就是亚伯兰，那黄色的部分是雅各逃命的时候，他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爸爸，他哥哥要杀他，他逃命的时候走的路线。那绿色的部分是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齁，为了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要讨老婆呢，从这边走到这边呢，去本乡去问他讨一个老婆，所以这里有三个颜色，他们在这里走来走去就是了齁。好，那他过了哈兰搬下来，第一站是士剑是北国的大城市齁，第一站在这边。事件是在两个小山的中间，我们说山腰吧，齁，在那里。那第二站呢就到了伯特利跟埃的中间，齁。伯特利比较有名，齁，伯特利是雅各也在那边有一些故事。然后最后一站是到希伯伦，在南边。最后亚伯拉罕是定居在南地。那这个山呢，北边的叫以巴路山，南边的叫基利新山啊。这两个山呢是很有名。他们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到这边呢，摩西就把六个支派呢放在以巴路山，把六个支派放在基利新山啊。他们要发誓，要再跟上帝发誓说，我们要照以前在埃及你带我们出来的时候跟你答应的事情，我们会好好的敬拜你，不会再去拜别的神明。那万一我们就不照这个做的话，那在以巴路山的六族就说我们就会倒霉，我们就会生病，我们就会怎么，他就要宣告那些不好的。 那如果我们真的照这样我们好好做的话，那求上帝你就让我们风调雨顺，我们五谷丰收，我们过得很好，不要被人打仗。如果有人要打我们，我们会打赢他们，就是会讲这些平安的话。所以基利心山是祝福的山，以巴路山是咒诅的山啊。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从这个沙漠流浪40年进去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再立约，再跟上帝再立约一次。这个基利心山呢，祝福的山，这个就是后来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以后，好像南韩北韩这样分开以后呢，北国的国王就怕他们要去南国拜拜，因为他们后来庙是盖在南国嘛，盖在耶路撒冷在南边，为了怕这样，耶路撒冷在这个别斯巴上面一点，在差不多这里齁，在这里耶路撒冷齁，在这里齁，那他就在北边的盖一座庙，就说那个太远，你们去那边不方便，就在这里拜就好。那所以后来耶稣到世界那里呢，就跟一个女人讲话那个女人就说我们的老祖宗雅各在这边挖了一口井，那我们祖宗告诉我们在这边拜就好，你们却说你们要在你们那边拜，那到底在哪边拜哈？那谈的就是有这个历史背景的，他们谈的就是说要敬拜上帝应该到哪一个庙比较响哈？我们现在台湾不是也是这样吗？就是说你要去北港还是要去德威哈？就是哪一间庙一样是拜妈祖，有不同的庙嘛？他们也有这个问题。那耶稣跟他回答说，其实重点不在哪一个庙，重点在你虔诚不虔诚。如果你虔诚，上帝就会听；如果你不虔诚，你去哪个庙都没用。大概很好玩的，这个有很多背景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打仗就是在这里产生的。那这边呢，有一些古文明啊，像巴比伦帝国啦、伊朗哈现在美国头痛的伊朗哈，都在这边呢。这个伊朗就是今天的伊朗哈，伊朗是在最东边。那这里呢，有四个。那个东西没有吗？士拿地哈，就是他们那个盖那个巴别塔的地方哈。后来这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帝国哈，就是希纳在士拿的地方。士拿有一个国啦，有一个国哈。那他的国王叫安拉菲哈。然后呢，以拉萨是另外一个小国，在乌尔的北边，另外一个国。那这个国的国王叫雅略，然后以兰就是最东边，其实这个是老大了哈。我不知道他圣经开始写是用士拿地开始写，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士拿比较有名，以兰根本没有名嘛，所以他用这个做开头了，就士拿地的国王跟雅略的国王以拉萨，还有以兰的国王叫基大老马，你就把他记他是老大这样就对了哈。他是头了，他头头哈，他带头。那另外一个他们考据应该是在这边的。赫人的地方，戈印的提达齁，所以这个比较奇怪，其他三国都在东边的，他们的东边齁，这个比较在西北边。这四国呢由这个带头呢，他们就是强壮起来呢，就到处收附庸国。像中国强的时候就什么西番啊，什么新疆啊，西藏啊都收进来齁，没有把人家征服，但是就是签约，就是说我保护你齁。这是我的地盘，我保护你。那你每年要给我香蕉多少，什么东西多少，米多少，要进贡，那我负责保护你。有一点像这样，我想，大陆大概也希望台湾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保护你，你不会被美国人欺负，但是呢，你什么要给我哈？那他们就这个地方小国呢，都被他们征服了。那这样呢，给他们欺负了一段时间呢，这些小国就觉得说这样不是办法，他们就想办法要抗税。就是联合起来，他们那么远打到这边子弹都冷了齁，所以就要抗税，而且产生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就是这样齁，所以这四国都开玩笑，怎么可以这样，好就派兵打你齁，你怎么可以不乖，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看创世纪。创世纪十四章。那如果你有讲义，我们等一下也会对着讲义看齁。我先把这个圣经稍微念一下。刚才我用故事的方法大概把这个背景介绍了齁。你看14章第一节就介绍到这四个王。那第一个先写士拿齁。士拿就是那个我说巴别塔那个国，就是巴比伦啦齁。士拿王是安拉非 雅略是以拉萨王，基大老马这个老大他是以兰王，还有提哥做哥运王，所以这四国齁、哦、四国联盟呢，他们在东边呢他很强壮呢，他们就攻打齁、哦、攻打南边这五个小国，索多玛、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士纳、西边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43年就背叛，这你了解吗？就是已经被人家收去当那个罗罗已经12年了，后来我受不了齁，就是税太重，所以就不交人齁，抗税，然后就是不听话，所以呢好，不听话就打你齁。我想中国现在对台湾大概也是这样的，只要你听话，我叫你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那我就是跟你很好，绝对没有。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的统治者很听话齁，就是他们说我们都讲好的，我们要休兵齁、哦、啊，所以你不可以参加联合国你就不要参加，你不可以参加 WHO 你就不要参加，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和好没有问题。那当时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四国就说我要你交多少你就交多少，那这样就没有问题。那你不交就打你，我的飞弹比你多，那看你怎么样，这个四国大军就下来了齁、哦、你看齁、哦、那这个五国呢，他们就是在一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叫做西定谷啦。那西定谷里面有很多爹妈嘎，知道吗？那个我们铺柏有那个黑漆啊，黑那个黏黏的那个洞，那个铲那个啊，所以那个是不好打仗的地方，你不小心掉到那里面你就招不起啊，就会爹妈嘎黏着开齁，就会黏着，就那等一下就发现很好玩，有一些打输的时候乱跑就跑到那个坑里面去了齁。好，那西定谷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沿海齁。那他们侍奉了12年13年叛变，所以第14年呢，基大老马还有同盟的这三个国呢就来到亚特律加宁齁、哦。好。那这四国呢就要往前走齁、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走的路线好了齁、哦。好，这个我们把刚才那一块地方呢简化一点齁、哦、那这样大家大概知道他跑的路线，他从东北边齁、哦、那联军呢就往南跑，那就跑到这个大马士革，那大马士革齁、哦、那个是一个重点，跑到那以后呢就往下，然后到最南边这个是那个一个海湾齁、哦、阿卡巴湾，到这边呢然后下面没有了，所以他就再绕回来，然后这个五国是在这边，他们是这样打下来，然后再这样包起来，所以这五国就好像那个瓮中捉鳖哈，就是他周围都是被他们征服的啊，他就说好，那看你要怎么样，你跑哪里去齁，把你全部包起来。那他第一站呢，这里有一个部落叫这亚特律加宁齁、哦、这个 Ashtaro Karim 齁、哦、这个亚特律加宁这个地方呢有一种人叫利华因人住在那边，那利华因人是那个高墙端齁、哦，很巨大，可是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四国联军呢，势如破竹，就把这个地方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再往下啊、就到这个哈麦，哈麦这里有苏西人，也是打下来。好，这边打第一个，这个打第二个，再往南呢，就到这个沙维基列廷哈、哦，这个沙维 Kiryasham 哈、哦，在这个地方有移民人，也是打下来。所以这三个地方的人呢，都是高强夺寒，这是巨人，可是没用，不会打仗，就被他们一个三个都攻下来。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希尔山是合理的，后来这个地方是那个雅各的哥哥后来是住到那边去的，所以他叫以东，就是这个以扫就是住在希尔山，而以前他们还没有去的时候是合理人在那边也打下来，所以你看一国两国三国四国打下来呢，后来一直跑到最南边的这个伊勒巴朗齁、哦。伊勒巴朗到了这下面没有了，下面是海的，他们就绕回来打这边。加迪斯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过的地方齁、哦、在加迪斯的地方，这里有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我们留点印象，将来是跟以色列人过不去，打架打得最厉害齁、哦。那后来那个扫罗就把人家灭族这样子齁、哦。那亚玛利人就去哭。然后后来也有一些故事，这个由我们再说了齁。这个亚玛利人在圣经的故事里面跟以色列人是敌人啦齁，就是打的敌人。然后再转过来到这个哈喜顺沙嘛齁，哈萨中塔巴尔齁， 这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里面有那个亚伯拉罕的好朋友了哈，有一些是亚摩利人哈，他们打下来，然后打完亚摩利人呢，接下来呢就攻这五小国啊，这个地方太小了哈，所以呢我把它放大哈，啊这个是那个Google 的地图哈 ，Google 很厉害哈，你知道 Google 有那个 Google Earth 吗？它可以照地球诶，它从用卫星照的地球，而且你可以放大到可以看到你家的房子都看得到哈，这是现场照的哦，你现在那个地图不是画的，那我去查，那它上面有把那个旧约的发生事情的地名哈 ，Google 都可以照给你，那就是说这个是哪个，那个是哪个，那个当然是有考古学的资料哈，那我就看着那个哈，我把它点出来，因为我找不到一张图可以，所以我画这张图花了很久时间哦，就是一个地方呢，就把它点出来哈，因为这几个地方我就不吵了，因为这个他们都有地图嘛，这人家画的图都知道了。可是这五国哈，就是不好弄。那这个是沿海哈，那这个是现在的沿海，然后我现在点的这个是以前的沿海，他们最近沿海好像太阳晒，好像这个我不知道是跟那个地球发烧有没有关系，再说。缩小啦，就是蒸发，蒸发掉，再缩小。所以你看到这一小块是现在的，可是其实过去的原来是这样。他们说，天火焚城路之前，这个地方不是海，是天火焚城路完了以后，地层下陷才变成海。所以点点的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刚好都是这个五小国的地方，刚好都在海里，就是天火焚城路不是把他们烧光的吗？哦，那个电影哈，哦，我们以后创世纪会讲这个故事哈，哦。那给你们看这个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只有这一个，这个最南边这个没有被烧到哈，没有陷下去，没有被烧到这个，这是一个最小的国家叫索尔国哈，哦。然后呢，索多玛在这里，Sodom，那索多玛是最北边、最靠西边，那个。亚伯兰跟他的侄子在这边打吵架，然后亚伯兰说啊，亲戚吵架不好啊，让你挑啦，你要东边我就西边，你北边我就南边，我们分开啦齁，这样在一起吵这样不好齁，哦。那他这个侄子一看呢，诶，这个西边没有什么嘛，都是山丘陵地，而且有很强壮的人住在那边不好，所以他一看往东边一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海边嘛，平原，这个约旦的沿海边的平原，哇，物质很好。所以他就跳，他就从这边呢，从这边一直搬过来，就后来就搬到索多玛。那所以他很可怜，人家来打的时候，他就跟着被抢走了，被当作战利品抢走了。这是索多玛，这是俄摩拉，这是亚玛，这是洗扁。那个所谓那个什么石漆，就是那个迪玛嘎，那个黑黑黏黏那个东西的那个山谷是在这里 ，Valley of Sidim， 西定谷哈。那亚伯拉罕是在希伯伦的地方，在希伯伦，在这里。那这边呢，他的侄子被人家抓去了，所以有人就没有被抓的，就跑来跟亚伯拉罕说：“你抵达用俩点哈，被那个很强的那个四国联军把他带走了。”哦，他一听还得了，马上把他家里有壮丁318个哈，找讲这个真的是不怕死啊！人家是四国联盟一路打下来，全部都打败的，他才300多个人哦，他是追啊。那可能啦，我在猜啦，这四国就是想说都打完了，所以战利品拿了，这五国都被摆平了嘛，所以很高兴，可能就有什么庆功宴吧，就喝酒啊，很高兴啊，结果那个晚上没有想到还有318个很凶的人就来，就啊搞得结果他们就大败，他们就跑，这个绿色的地方就是他们到这边，然后把这五国抄了以后呢，要回去的到这边呢，亚伯伦就听到人家报告说他侄子被抓了，他的壮丁呢，还有跟他同盟的一些人就打，就一打呢，他们就打败了齁，这个绿色的这个就是他们就一直跑，那亚伯兰一直追到但，后来追到何巴，然后把那个侄子的东西都追回来以后，他就不追了，就让他们回去，所以亚伯兰不是要把对方杀死，他只是要把他侄子的东西，侄子的人要抢回来就好了，但这样目的达到，诶，他就班师回国齁，他就回来，他不赶尽杀绝啊！这四国就是狼仓而逃，就逃回去了，逃回去刚才我们那个北边那边哈。那亚伯兰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这个叫做撒贝哈撒维谷， 也发生那个庆功宴的事情嘛。这个打胜仗都会庆功宴，那有两个国王就出来啊，就是欢迎他，一个叫沙能王。这个沙能王在圣经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如果是今天时间够，我会讲啊。沙能王，一个就是这个索多玛王，那索多玛王他就是不是被人家都抢走了吗？那亚伯兰现在把他们都抢回来了，那索多玛王就说啊，谢谢谢谢，那我人还我就好，那东西就算送给你当礼物。那这个叫做开玩笑，你被人家抢走，我抢回来是我的，你还送我齁。亚伯兰说，我这一次打仗不是为了这些东西，这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要救我的侄子。那我也不要留个把柄给人家讲说我这么多钱就是那个时候你送给我，所以东西都给你，我不要。但是呢，跟我一起去打仗这些兄弟们，他们有一点花费需要申请，那你就给他们就好了。那挖遍了齁。这个这一章就这样结束，很好玩齁、哦。亚伯兰他在处理这个胜利的时候，他处理的方法齁，他的原则也是我们可以想的齁。好，那我把这个稍微地图这样大家看一下有点印象，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齁。他们不是背叛了吗？然后第五节齁。基大老马还有另外三国的同盟呢，就来到亚特律加宁、啊、这个你们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对着看一下、哦、亚特律加宁就是第一站嘛、哦、那在那里呢他们就打败了这个是什么人，利华因人、哦、好、啊、我们讲义同时对着来看好了、哦、这个、有一些背景我们可以更了解、哦、23页的开头齁，圣经记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齁，我把它称作东方不败四国齁，联军大胜南方沿海五国齁，这个四国同盟大胜五国同盟齁。那我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远离政治，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齁。这个罗德根本没有去竞选做什么总统，什么都没有齁，可是当那个打仗发生的时候，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就会被卷进去，你逃不掉了。政治是不可能不管，问题是你怎么参与，你是被动的被卷进去还是你主动的参与，大概你能做这样决定，你不能决定不参与，不是今天民主才这样，在古代就是这样。政治的事件一旦发生，被它影响到的范围里面的人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说，你虽然不惹世界政治，但是世界政治会扯你下海，亚伯拉罕也应该是这样子吧，被扯下去了齁。以和为贵的亚伯兰在这边怎么突然跌破眼镜变成军事强人齁、哇，变得表现都完全不一样，以前是都是让人家齁，不管什么讲咖啡戏齁，为了怕死还把老婆当作妹妹，然后想办法，就是好像很窝囊的样子齁。这次好像他不一样齁、变得很猛啊齁，很猛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齁。然后他就这个把东方不败呢把他战胜，然后把侄儿罗德救回来，那索多玛就要给他一点酬金，他就不要，然后呢他反而拿一点钱给那个沙能王，因为沙能王是有很多角色，他是国王，他也是祭司齁，所以他就代表他是神的祭司，所以他的亚伯兰把他的战利品一部分十分之一就送给这个沙能王齁。好，第十四章第一节齁，这里提到示拿，第一个齁，示拿啊，我说示拿是巴比伦，是巴比伦。我们来看一下 reference 啊，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这个是那个世界大地图齁，我讲说挪亚三个儿子在洪水以后，他们就遍布全地了齁，他们以为全球齁。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从非洲跑出来的呢，叫宁禄，有没有？这个宁禄是伟大的猎户齁，他也是伟大的建筑师，然后他建立了很多城齁，古代的大城都是他盖的齁。我念第八节，古时又称宁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这变成留下一句俗语、哦、那么第十，他国的起源，他起头是巴别， 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那这个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齁，这些大臣齁，这些大臣。那这个示拿地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的地方。示拿是比较宽的一个地名，中间有巴比伦的，所以你可以说示拿就是巴比伦了。我们看一下11章，创世纪11章第二节，这个示拿地就是古代比较有名，因为他们那个盖第一个那个叫基拉基古拉哈，就是拜天公的庙啦哈，就是他们要拜天上的神，就要盖一个最高的，可以到天上去看看上帝今天有没有上班的那个大楼哈，那个现在在巴西还是在哪里啊？那个古文明还有那种他们叫基古拉基古拉哈，就是要盖很高，盖很高，盖很高，因为上帝是住在上面嘛哈。你盖越高越靠近上帝，拜起来越有效，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基古拉。这个基古拉后来就是不晓得怎么样盖到一半，大家讲话就你讲我听不懂，我讲你听不懂，所以后来就是没有盖成，盖一半就会了。这个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就散了，大家讲不通嘛，就各自散开了。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所以示拿地是平原，他们就住在那边。第九节，那个地方就是巴别哈，有没有？巴别后来就巴别，后来就变成巴比伦。巴比伦是从巴别衍生出来的哈。那因为他们那边讲话不通，不晓得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突然大家话都不通了，所以都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没有办法去继续工作了，因为我听不懂在讲什么。后来他们就散掉了。这是示拿地，我想因为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章是很有名，所以他要介绍第十四章的时候是从这个开始讲。我讲过其实 leader 不是他啦，他是一个小国，大的是以狼啊，以狼才是头头嘛，他是老大嘛，可是开始的是用示拿地开始讲，这是示拿齁，示拿。那么我这里讲义提到说，在这里特别把它放在这一章的首齁，大概是有作者特别有意义啦齁，要从示拿一讲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嘛，啊，这样开始介绍齁。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暗拉菲，暗拉菲是巴比伦人齁，那有人啦，啊，齁，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汉摩拉比，可是这个到目前还没有很确认，还没有很确认，只是有些学者主张，因为汉摩拉比我们大家知道他很有名嘛，他有那个法典嘛齁，所以他们认为说暗拉菲，圣经讲的暗拉菲就是那个汉摩拉比齁。那雅略是 Hurrian, 他是胡里人，基大老马他是以兰人，伊兰麦齁，以兰人。提达是赫人 ,Hittai。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诶，我们要回去才可以。齁，哦，这个赫人是住在这边啦。所以他们考据的结果就是这三国是都在这边齁，伊兰在比较东边嘛，那巴比伦是哪，是就是巴比伦是在这边嘛齁，哦。伊兰啊，这里一个小国雅略伊拉萨在这边啊，这个戈印这个提达是在这边齁，在这边这个赫人齁，所以他们的民族不太一样齁，各个有小小小小的部落齁。好，那么这几个国家齁，看起来啦，后来我们看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七节，应该是以兰王这个基大老马是盟主才对啦齁，他们都是米索波大米亚地区的国家，他们从米索波大米亚就是半月湾的这一湾呢，他们过来打另外一湾齁，就是说这个不是这样子吗，他们是在这边，他们过来打这一边，这一边才有钱吧，就是齁，所以他们是从这边跑到这边来打这边这个沿海的，这里也是很丰富啦齁，就是有水啊，有物产啊，就有东西抢嘛，所以他们就过来这边欺压这边的五小国。这五小国刚才我看到就是在这附近，在这里。好，那我们看讲义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这个南方沿海这五个小国呢，这是天火焚城路，这我们会看到天火焚城路当中呢，这四国都被烧了哈。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所以这五国大概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啊，才会被上帝这么残酷的把它烧掉齁，哦。那他也被欺压嘛齁，哦，被大国欺压，后来反叛齁，哦。好，我们看生命记29章23节。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本齁， 29章23节，你看看哈，就是他们在磨压啊，在立约，那就讲说，如果不乖的话，你们就很凄惨了，然后都凄惨呢，就跟那个国家一样凄惨，就是大概讲这个意思了哈。那他说，你看有硫磺、盐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这个就是啊，洗温泉最好的地方哦，就是都是冒地上冒泡啊，冒烟啊，哦，但是种东西都不长，因为硫磺太浓度太高了哈，哦。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轻忽的，好，你换过来看，这四国有没有？这四国后来都变成那个温泉的地方哈，哦，就是后来都沉下去的，变成海了，变成沿海了。啊，最近因为水干了，所以有一点就从海里面露出来，所以可以去挖，比较容易去考古去挖，说，这个地方有遗迹，以前好像有被毁掉的，这个圣经有记载，很多人就有去说，到底是乱讲还是真的有东西？这个叫做圣经考古学啊，就是要找出来，的确这里有一个城市吗？的确有被火烧过的遗迹吗？的确有这个资料吗？啊，这个就是这四国啊，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五国里面只有一国幸免，为什么呢？那个是那个罗德啊，他那个天使跟他说，上帝要烧这五国，你要跑啊！哦，他说，可是我年纪大，腰酸背痛，跑不快，你要我跑到山上，我没法怎么办？他说，拜托，这四国里面有一国那么小的，你可不可以跟上帝打个电报说，你烧四国就好，那个不要烧，我跑去那里。那天使赶快打电话报告，上帝说好，然后就改变范围，不要五国都烧，就烧四国就好，啊，这个国就留下来，就是索尔这个最难当那个小不点的那个那么痞塞多啊哈，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就留下，因为为了罗德的关系，他拜托了，他说我跑不到远，我到那里就好，好不好啊？是 OK 好，你就跑到那边去哈。好，这个是这四国以后的命运了哈。那第五国，我说因为。罗德得幸免，我们看十九章，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到哈，《创世纪》19章22节，这个，我从15节来念哈，从15节来念，这个天亮了哈，天使就吹。罗德说：“赶快带你妻子还有两个女儿赶快跑啊！因为那个上帝要从硫磺从天上降下，我想是什么地方火山爆发，那个硫磺那个喷过来，那看起来就好像从天上啊下来。我们说天火焚城了啊，整个都烧掉了哈。那说赶快走啊！但是罗德呢不走，因为那个保险箱不晓得怎么拿嘛，他不是赚了很多钱吗？在家里弄个保险箱，那后来走了以后呢，他老婆说。”哎呀，我有一个珠宝放在保险箱没有拿到，真的有被烧掉吗？结果一转头，就那个热气一轰，他就被卡在那边哦。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一块 一小块盐巴在那里。他们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哪。这个恶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他的手，等于勉强跟他妻子的手，还有两个女儿的手，两个人拉四个人，就拉着他跑。然后跑出来以后呢，就把他拉出索多玛城，然后就说赶快跑。第17节，逃命啊，不可回头哈，因为那个热气，那个你不可以哈，你一定要背向他，你不可以面向他，不可以哦，不要回头哈，免得完蛋哦。结果罗德说哈，麦亚内拉哈，我实在是跑不到山上了哈，我实在是年纪有一把了哈，这样好不好？你看这个小国啊，哦，又小又容易逃哦，那拜托啦，就是那个你不要烧啦哈，让我逃那边。那天使说什么？21节，好吧，那我答应你了，我就不把这一个烧掉哈。你要赶快跑到那一层哦。如果你没有到那里，我就不做什么，因为在路上怕把你烧死哈。所以你赶快跑去，你一进城，我这边就要换我烧了哈。那个小的国家叫索尔，有没有？那个小字就是小的意思，我问品塞多哈。索尔就是小不点了哈，就是小小的一个城。那这个是五国里面的唯一幸存的，就是在天火和焚城路的时候被留下来的，就是这一个国哈，这个索尔。好，那他们这五国被压制成为附庸国以后呢， 我的讲义是四章第四节，这个五个附庸小国呢，进贡宗主国以让哈12年，然后就反叛，就觉得我不想再交了哈，这个要的税越来越重，不交了，抗税。那结果呢，他就以为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爹妈嘎的那个山谷哈，你们打不进来，我们可以守在这边，哪里知道人家还是把他打进来了，所以反而逃不掉哈。西定谷，西定谷是天火焚城路以后下沉为沿海的部分。比拉后来改名叫索尔，就是这个历史背景。好，14章第五节，五个附庸小国，东方不败这个四国联军呢，由大马色取道，就是 Damascus， 说那个是一个重要，就是叙利亚首都，他们跑过来，那个大臣一定会从那边过，然后就往这一条河流的东岸先包，从这边先打。这边其实不好打啦，这边比较好打，这边小，这边都是那个高墙短哦，他们就比较强的先打下来，那个比较小的就会发抖，就是说连那个都被打下来，那你还能怎么样哦？所以要打就把那个比较厉害的先打下来，那这个从利华因人先打哦，先打，这个嘛衰啦，其实反抗的是这个哦，他就沿路就全部都把它灭掉了。好，那。他们就取到约旦河谷的东岸，势如破竹，先攻下加利利海东边的亚特律加宁，打败身材高大的原住民利华因人。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这个是我们从这些背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特点。生命记第二章20节，摩西五经第五本，生命记第二章20节，好，这个是他那边描写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有碰到那里挂号那地算是利华因人之地，先前利华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做善颂民哈。那民众都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哈。所以我说他们是原住民，是很高大的原住民。利华因人就是住在那里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看《生命记》第三章11节。你看他多高大哈，他这里有一个尺寸给你看，你就知道他到底是偌大汉的齁。他的床是特别定做的齁，因为他太高了，普通的床装不下齁。这个利华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在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意思说你下面还可以看到那个博物馆还有那个床齁。意思是这样齁。9肘齁，你知道肘吗？肘就是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叫一肘啊。从中指这边到你这个骨头，这个一肘。那你量量看9肘哈，那个床很长哦，就是他身那么高了哈，所以要用9肘的床才躺得下这个国王。那但就这样你就了哦，原来是那么高哈，是9肘的，好4公尺哈。好，你这个已经改成4公尺好。现在中文译本把它改齁，9肘差不多4公尺4米齁。好，那这个是这个利华因人齁，利华因人是我说是高大的齁。然后再者南下呢，就征服住在哈麦的原住民苏西人齁。有没有这个苏西人齁，就把它征服了齁。然后呢再往南打败在沙维基列亭。这个以米人也是高大的齁，以米人稍微激烈顶这个地方齁，这个以米人以米人，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第10节第11节，生命记第二章第10节第11节，这个也是一个括号说明齁，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材高大，像亚纳人一样， 这以米人向亚纳人也算为利华因人，摩亚人称他们做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住在西尔，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何利人就是在下来这个就是何利人齁。这个以米人讨论就是何利人住在这边。所以这几个我说这边都是比较高的齁，他们把那个高的先打下来，让那些矮的就发抖齁，说、哦、他们那么高都被你打下来齁。所以沿路齁就是从利华因人一直打到何利人齁。好。那他们再来就征服齁，我的讲义的14章第6节。就住在希尔山区的何利人，刚才我已经给你们看到何利人后来就也被赶走被杀掉，就是那个以东，就是那个以扫齁雅各的哥哥，后来就站这个山头齁，住在希尔山就是以东的地方齁。我们看这里还有一个齁。何利人是生命记12章第2节。生命记12章这个好像不对，这里没有讲到何利人啊，这个这是一张吗？这个我以后再给你们哈，就是何利人是应该有一个 reference 哦，这里这个12章第2节好像不是哈，是高山上，好，这个我以后再给你们哈。然后呢他一直往南走，走到阿卡巴湾齁，就是最南边这个就是阿卡巴湾齁。我说这个小蓝色的这个是海湾齁，已经到海边了。在这里有一个城市叫伊勒巴兰，他们就打到那里。所以这个整个从北到南整一片都给他攻下来。然后他再往西边去打齁。好。好，他打到最南端的这个伊勒巴兰呢，我的讲义的14章第7节齁。他们就折往西北边了齁，往西北边打过去，然后就打那个加低斯的居民齁。那这个加低斯呢后来住那个地方叫亚玛利人住的齁。亚玛利人这是以扫的后裔的一族齁。以扫的后裔一族就是雅各的哥哥齁。所以是阿拉伯人的一个啦齁。我们看创世纪36章第2节。创世纪36章第二节，那这个是将来齁，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人还没有出生齁，就是说这个地方后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齁，这样要了解齁，因为这个第四章发生的时候以扫雅各都还没有出生齁，都还没有出生齁，是后来那个地方曾经有住那些人。36章第2节齁，以扫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还有西魏人基变的孙女齁。诶。那以扫的那个我看他的后代这里有一个亚玛利。我们看第16节。我从15节来念。以扫的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阿摩、喜波、基纳斯、可拉、加坦、亚玛利，亚玛利跑出来齁，这个亚玛利是属于这个以扫的子孙啦齁。所以应该是15节才对齁。那我们看出埃及记17章第8节。这个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他们跟以色列人结下梁子齁，就是后来就吵得很厉害齁。出埃及记第17章第8节，这个亚玛利人齁就是打仗，他们当初开始吵，他们出来的时候开始是以色列人跟他说齁，我们是兄弟嘛，因为您阿公就是我阿公的哥哥齁，因为以扫的后代嘛，以扫跟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是雅各嘛。 那这个亚玛利人的祖先是以扫，就说我们是亲戚啦，堂兄弟啦齁，那我们不喝你们的水，我们不吃你们的水果，我们不会的，你就是让我们介入过去就好了齁。他说不可以，我怎么知道你那么多人，我怎么收我们的水，不让人吃，就是不可以。然后来甚至说你要过来我就打你齁，就打架齁。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很不高兴齁，然后打仗了齁。这个打仗你看齁，第八节齁，亚玛利人就到利非丁打仗。那这个约书亚比较年轻，就带兵在下面打仗。那老人家就在后面就祷告齁，祷告。那摩西就祷告。摩西一祷告呢，约书亚就打赢。可是他手会酸嘛，他有五十天，那不久他就下来，一下来呢就打输，糟糕，赶快再弄上去，又打赢，又下来又打输，最后怎么办呢？没办法，他老了齁，站也站不好，手也弄不好，所以就两个人呢，一个叫亚伦，一个叫那个什么户尔啊，两个人就赶快去搬石头，搬来说，摩西你不要站，你坐着好了，坐着好一点，还是手还是不行，然后就一个坐右边一个坐着，就把他撑着齁，这个很好玩，就是三人组齁。摩西祷告很灵啊，可是摩西手举不久齁，那这两个祷告不灵的，他说那我就撑你的手，一个就撑左手，一个撑右手，这个很有意思齁。那这个第十一节，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赢齁，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赢了。但是摩西实在是没办法了齁，他们就赶快搬石头齁，就叫他坐，坐了还不行，好，那就亚伦跟户尔就一个扶左手一个扶右手，就一直扶着，就让他不下来了，你没关系，我们帮你撑着了齁。结果耶稣亚就赢，他就把亚玛利人打败了齁，把那个国王就杀掉了齁，亚玛利王。这是亚玛利人齁。好。那么这个亚玛利人被这一组的人，这个地方被打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再往北齁，就打那个哈希顺他玛齁。哈希顺他玛就是这个地方，亚玛利人打下来就打亚摩利人。亚摩利人也是住在有点山区的民族齁，就打这个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是我说过他们跟亚伯拉罕关系还不错啦齁。这个哈喜顺他玛齁，有一个名字叫隐基底齁。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在他们的历史书齁，比较后面的地方。历代志下20章。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440页。440页。历代志下20章。第二节，所以再换回来齁，439页。439页。这个摩押人跟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来攻击这个犹太人国王约沙法齁。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就是以东了齁，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玛就是隐基底齁，这个地方隐基底是另外一个名称了齁，也就是哈喜顺他玛这个地方就是隐基底的地方齁。那这个是高山族住在山上的山地人亚摩利人齁。好，那看我们的讲义14章第8节第9节齁，这个南边的这个沿海五国啊已经被包抄了，对不对？你看东边人家也包，南边人家也包，西边也包，那看你哪里跑，就是等于一个这样把你卷起来了，没办法，一定要打，你没有地方跑，人家已经把你这样绕起来了齁。所以呢这个四面楚歌啦，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硬战，就发生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齁。东方不败四国联军呢围攻南方沿海五国同盟呢，这个五国同盟当然不堪一击啊，落荒而逃。本来以为有这个东西好守的，现在变成不好逃，因为很多那个什么沥青的那个洞，所以就嘟嘟嘟就不小心就掉到那里面去了齁。所以第14章第10节，不幸的是西定谷有很多沥青坑啊，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呢都掉进去了齁。但是至少啦，索多玛王好像没有被杀掉齁，他成功的爬出来，从那个沥青坑啊可能赶快跑回去洗澡齁。他就听到亚伯拉罕战胜了，把他的东西都抢回来了，好高兴，他就跑去迎接亚伯拉罕齁。好，他保住了一条老命。我们看14章17节齁，创世纪14章。看一下第10节好了齁。 第十节，十四章第十节，西定谷哈，西定西定 Valley of Sidim 有很多十七坑，就是那个迦玛干哈，很多十七坑。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逃跑的时候呢，就掉在那里面，没有掉进去的，当然跑到山上去躲起来哈。那这个四王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其实五国都抢去了，还有亚伯兰的侄子罗德，还有罗德的财物一起抢去。那时候罗德住在亚伯兰。这个是那个西定谷齁，就是在那里齁。那没有被杀掉，因为亚伯兰回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跑出来迎接亚伯兰，代表他活下来的齁。那好。其余的就逃摩押山齁，逃命了齁。14章11节。这个四王呢收刮了两王，其实不止两王啦，这五国都把他们收刮了一切所有做战利品，就沿着沿海的东岸向北行齁，就是这里齁，本来是这里应该是西岸才对齁，沿着西岸这样回去，班师回国啦齁，就是要回去的，要回去，没有想到人家去跟亚伯兰报告，结果就半夜把他们打下来齁。OK， 经过大马色要班师凯旋。第14章12节。我们的讲义，罗德在13章12节是渐渐迁移帐篷。我们看一下13章12节，本来他们都住在南地嘛，我讲过不是在伯特利那边齁，那在山上打架嘛，吵架嘛，所以亚伯兰说不要吵架，你看你要哪一边你挑，他就挑比较好的那一块，就搬了，他是渐渐迁移齁。13章12节。我们看第八节好了，13章第八节。亚伯兰对罗德说，不要吵架，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就是你请的那个看羊的，也不要吵架，大家都是亲戚嘛齁，我们是骨肉，遍地在你眼前嘛，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就是你决定了，你先挑了。这个罗德就毫不客气哦，好，你说的，叔叔说的，他就一眼就挑那个最好的，诶，我要那一块，就搬了，就搬家了。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索尔就是最南端。我说那个小小小不点那个城啊，哈、哦，他说哈、哦，哇，很棒哎，那个雨水很好哈、哦，哇，物产丰富啊哈、哦。他说在耶和华还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好像伊甸园哈、哦，伊甸园就是哇很好哈、哦，哇很多水果什么随便你吃哈、哦，只有一颗不要吃，有没有哈、哦？那么棒的地方，他说就是那么棒，好像伊甸园，又好像埃及。我刚才不是先跟你们讲吗？埃及地是物产的丰富嘛，因为他们那个水，那个尼罗河就是很好哈、哦，所以他一看说，当然是挑那个地方嘛。十一节，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上次跟你们讲过，往东一般都是不好的哈、哦，就是反正被上帝打的都在东边了哈、哦，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往东，就有一点这样的印象，就是东边是被审判的地方哈、哦。他们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哈、哦。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哦，罗德就住在平原。那好，这个我们来念，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接下来这个几个字我们来念，来，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好，13节是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城就很坏，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罗德就看到什么，看到经济利益，没有看到这个道德环境。我不知道当我们台商要选择到哪里去投资的时候，看到的是经济利益，你有看到当地人的道德环境吗？那个需要考虑吗？还是不需要考虑？这罗德看到的就是说经济利益，那个地方很好赚钱，那个地方、哎、不错，投资报酬率很高， 就下去了。最近有一些人在谈说公司不能这样做、哦、公司还要考虑到除了赚钱，当然要赚钱啦，不赚钱的我们就不做生意了，为什么要做生意，对不对、哦、但是不能只有考虑赚钱，还要考虑环境、哦，还要考虑我们公司赚的钱对环境有什么影响。这个有人叫绿色企业，你听过这句话吗？哦，开始有人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一定要赚钱，但是我要赚干净钱啊，简单讲就是不需要洗的钱啊，是干的啦齁、哦。干净的钱齁、哦。就是钱当然要赚，因为商人就是赚钱，就是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还要考虑这个，罗德就是什么都不考虑，只要赚钱就好。叫他倒霉，就是那个地方会赚钱，他会要，别人也要齁，那个四国联盟也看好那个地方好，
物质比较多嘛，就打下来了哈。所以我在这里是说，罗德有一个过程啊，他的价值观念判定让他往利的地方跑，那也有这样，别人也看到利的地方也来，所以他也就倒霉，对不对？我想是这样，台商开始赚钱，大陆就开始来抓你哈。他们说以前台湾什么都不涨的时候，大陆不要就把它送给日本，这个叫做男无情女无义，是不是？这种地方男无情女不义哈，不必了，给日本好了。可是现在看起来不错呢，不止男有情女有义，而且钱还很多哈。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部分哈，永远都是我们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别人的哈。那这个看钱哈，看钱比较重要，这个是罗德的看法，结果不幸啊。就是别人也来的齁。好。所以我的讲义14章12节，我是把它回溯到13章12节。他在13章12节已经是渐渐转移帐篷。到了14章12节已经住进所多玛城。可能他也赚了不少钱啦、啊。所以他要跑的时候跑不开嘛。因为那些钱带不走啊。你有没有搭过飞机？然后飞机要起飞的时候，那个小姐都会讲一遍，发生紧急的时候什么什么齁，怎么逃，然后都会讲说不准带你的包包。你记得吗？他一定会讲齁，这是在逃难的时候，你不可以再上去拿你的什么包包，都不可以，你就是人走齁。那有几个窗户可以跑，你就跑，这是逃命要紧齁。那个意思就紧急的时候不可以，那些东西就是累赘，知道吗？齁。他老婆就是为了累赘，所以就吸了那个硫磺气，就死在那边齁。就是为了再看一眼齁。他没有跑回去，他只是回过去看一眼齁。这是罗德的老婆齁。好。奈何烽火过境，转眼成空，人也被掳成阶下囚齁。这是罗德的不幸。好。那我们看13节齁。我们来看圣经。这个罗德被抢去了嘛齁。14章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他就跑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了哈 ，Hebrew 哈，这个希伯来哈，有几个意思哈。这个，抱歉，这个跟掉了。两个干掉了，这个还要。我们今天讲这个希伯来人哈 ，Hebrew， 有的时候 Hebrew 哈，这个同音，这个有几个意思哈，其中一个意思是那个难民呐、啊，难民是好像什么吉普赛人，就是。没有国家，然后到处讨生活那种难民还是穷人齁、哦。Hebrew 一个意思是这样。那我们不知道，因为亚伯兰是被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家乡到外面去。是不是这样被称还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有人说第一个被称这个名字是叫希伯。那个希伯开始他们人不是开始分两边吗，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齁、哦。那个名字希伯是从那里来的齁、哦。那这里我给大家一些 reference 齁、哦。我的讲义14章13节，希伯来人齁、哦、第一个意思是希伯的子孙。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21节。这里有提到希伯子孙，有没有？是 Hebrew 的子孙，就叫 Hebrew 哈。这是亚伯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哈。所以挪亚三个儿子当中，闪族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希伯，那他的子孙就用这个人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哈，叫 Hebrew。像雅各后来被改成以色列。他的子孙就叫以色列，以色列是雅各后来被上帝改的名字，所以以色列国也是用主公的名字来叫他们的名字。那25节这里也是这样，就是希伯生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就是芬兰，一个叫约丹，约丹就往东边去了，他到 这个西花东边的山，就是被审判那一边，他们跑那边，另外一边就留在西边这边齁。好，那第二个叫做移民者齁，移民者就是我说亚伯拉罕就是移民者，因为他是从乌尔嘛齁，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尔下游的乌尔移民到巴勒斯坦来讨生活，移民者 Hebrew 一个意思是移民者。第三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游民啊齁，流亡者，那个就是哈比鲁齁，哈比鲁。这个哈比鲁是在埃及有留下这个记录的。埃及帝国有很多古代的考古学，就有时候从这边齁，不是我们的人啊，是那边的人刨一些那个乞丐跑到这边，那后来强壮了以后啊，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了。啊，就是他们就说这是出埃及记，那个希伯来人不是没饭吃啊，后来就饥荒就跑下去讨生活嘛。那400年啊，可是很会生啊。哦，你知道美国也是一样，就是会赚钱的没有空生小孩，不敢生齁。那不会赚钱就一直生，因为生了就有社会救济金，然后就生很多。那但是这样，所以他们有点怕，他就开始欺压这些外地人，受不了。后来摩西就带他们说：“我们不要在这边，我们到别的地方讨生活。”那这个就出埃及记哈，他们就带出来。希伯来人是从亚洲这边下去埃及那边去的那些游民呐，就是很没有钱、很穷的那个，他们叫哈比鲁。这个哈比鲁是我说从埃及的考古学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记载。他曾经强盛过，让埃及人害怕，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他们是这样想啊。可是，圣经的想法是上帝派摩西把他们救出来啊。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不同的角度会不同的看法哈。那个叫做光复台湾，那中国说不是啊，被我们打得没地方跑，跑到台湾躲起来哈。所以国民党的历史跟中国大陆的历史所写的国民党来台湾，到底是打败还是光复台湾哈？这个看你怎么看。所以这角度不一样写的啊，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哈。这是希伯哈，希伯。好，那么亚伯兰已经跟当地有三族哈，这个曼利、以实各、亚乃已经结成盟友了。好，我们时间过了一下下，让大家休息。